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46集。三月底的一天，霸居洛阳长达15年之久的司马光忽然回京奔丧。他刚刚进入汴梁，守城士兵就额首相请，大声说，司马相公来了。随后百姓们便把他团团围住，纷纷说，公不要回洛阳了，留下来当宰相辅佐天子，让百姓过几天好日子。汴京城门发生的这一幕，让我一下子就看清了未来的政局。我知道司马光重执朝柄的日子屈指可数了。无论是深宫中那个老妇人的心中所想，还是民间的舆论和期待，都可以让人对这个新时代的基调一目了然。那一天我对自己说，改革已经成为往事了，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跟新党挥手道别，然后成为一个紧密围绕在司马光周围的人。随后的日子里，宣仁太后开始逐步罢废新法，并着手对政坛进行洗牌。四月，以资政殿大学士吕公著兼任侍读，以资政殿学士司马光知陈州。五月初，恢复苏轼的朝奉郎之职，知登州，以程颢为宗正四丞。同月，实质上已被架空的首席宰相王圭一并而亡，蔡确继任首席之职。但明眼人都知道，这只是名义上的安排而已，他罢官的日子不远了。因为一个明显的信号是，司马光已经在同一天入朝担任门下侍郎，几乎是以闪电速度进入了宰职行列。此前司马光为了试探太后的决心，数度上表请辞，薛仁太后不得不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，先帝心系天下，天子又冲，此何时而君辞位也？一片殷切之情溢于言表。先帝尸骨未寒，朝廷便即刻罢废新法，改革派颇有怨言，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为由提出了反对。司马光慷慨陈词，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，若王安石、吕惠卿等所见为天下害，非先帝本意者，改之当如旧坟整匿，有恐不及。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，非子改父也。这一年十月末，多名御史开始接二连三的上书弹劾蔡确，理由是他在神宗的丧仪上轻慢废礼，有不公之心。十二月，又有朝臣向太后揭露蔡确、张敦与邢恕在所谓定策之宫中的阴谋，称其曾放言诬枉太后。几天后，旧党嫌这种侧面攻击力度太弱，遂由御史刘志出面说出了他们真正想说的话。刘志称，蔡确与张敦固结朋党，自陛下禁用司马光、吕公著以来，亦不以为变，故蔡确内则扬为合同，而因使张敦外似强悍，凌武举害，中外以为却与敦不罢，则善良无由自立，天下终不得被人后之责。至此，我知道新党全军覆没的命运已经无法避免了。我摸着自己头上这顶开封知府的乌纱帽，不禁有些黯然神伤，还有没有机会让我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仕途？第二年，也就是元佑元年二月，我在惶惶不安中终于盼来了一根救命稻草，司马光奏请太后以五日为限罢废免役法，全面恢复差役法。诏命一下，其他州府的官员都叫苦连天，称五日期限太短，无论如何难以完成。唯独我接到诏命的时候心中窃喜，短短五天内，我就在辖下的两个县城整整征集了1000多名差役，如期完成任务，令所有同僚瞠目结舌。我亲自去拜见司马光，向他报功。司马光大喜过望，不住地夸奖我说，倘若人人都像你这样，何必担心法令不行啊。那一刻，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，能得到司马光的褒奖和赏识，我就能在新朝中确保自己的地位。 这一年闰二月，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。蔡确在旧党的猛烈攻击下丢掉了宰相之职。同月，司马光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，不出所料的成为新朝廷的首席宰相。在随后的日子里，司马光迫不及待地把熙宁和元丰年间的一切新法罢废殆尽，史称元佑更化。然而司马光这种过于操切的做法却引起了其他旧党人物的反对。苏轼、苏辙、吕公著、范纯仁等人都提出了不同意见，认为旧法并非尽善尽美，而新法也并非一无是处，不宜骤然更张尽废新法，而且告诫他应虚心以言众论，不必谋自己出，也就是劝他不能刚愎自用，独断专行。可司马光对于众人的建议置若罔闻，依然一意孤行。同月，新党的另一个大佬，时任知书密院事的张敦亦被罢职。至此，洗牌行动基本上宣告结束，朝廷的所有重要职位全部被旧党所占据。我暗自庆幸自己终于逃过了一劫。可是，人算不如天算。这一年九月，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番事业的司马光，仅仅当了七个月的宰相，便一病而亡。这对我来讲绝对是个不祥之兆。果不其然，不久后旧党的御史们便对我发起了攻讦，说我邪邪坏法。他们之所以给我安这么一个罪名，主要是因为我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蔡确等人的定策之谋。其实这时候我说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。道理很简单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，新党都倒了，唯一对我抱有好感的旧党领袖司马光也死了，我凭什么在朝中待下去？我旋即被罢免，出知承德军。自此，我从仕途的第一个高峰上跌落，开始步入一个漫长的低谷。整个元佑年间，我都在帝国的四面八方漂流辗转，先是改之瀛州，不久又徙成都，其后谏官范祖禹又继续落井下石，上书弹劾，说我这个人绝不可用。于是我又接连被贬为江、淮、京、浙发运使，然后又出之扬州，再之运州、永兴军，于元佑末年才又回到成都任上。在元佑时代的九个年头里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，我落败的原因是什么？表面上看，是一系列瞬息万变的外在原因导致了我的失败，比如神宗皇帝的英年早逝，致使政局为之一变，比如蔡确贪图定策之功，又把我拉下水，与人攻击新党的口实，又比如说我好不容易取得了司马光的信任，可这把保护伞又倒得太早，等等。也就是说，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我的意志能够转移的，因此我的失败并非自身的主观原因所导致。然而答案果真如此吗？不，我觉得寻找客观原因是没有用的，我必须追究自己身上的问题。后来我就发现，问题出在我的政治思维上。虽然我在熙宁年间已经抛弃了纯真的理想，领悟到政治就是一门艺术，站队的艺术，可这种领悟还是太过于幼稚肤浅，因为我没有考虑到一旦新党失势，我自己也在劫难逃。我没有考虑到这种从一而终的站队思维，等于是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别人手上，成败都取决于别人或运气，而不取决于我自己。通过九年的反复思考，我最终得出的结论是，政治不应该仅仅是站队的艺术。这种思维充其量只是入门的水平，政治应该还有更深邃的内涵。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这种内涵是什么？换句话说，政治应该是一门什么样的艺术？元佑八年九月初三，宣仁太后崩逝，年仅17岁的哲宗皇帝亲政，帝国重新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，又一个风云变幻的时刻即将到来。被打压了整整八年的新党人物纷纷把企盼的目光 从四面八方抛向汴梁。而高居庙堂的旧党诸人看着血气方刚的年轻天子，仿佛又看见了昔日的神宗皇帝，他们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第一个让他们感到危险临近的信号是在九月末，朝廷罢免了苏轼的端明殿学士兼礼部尚书之职，让他出知定州。此举让旧党们再也按耐不住恐惧之情。十月，中书舍人吕陶、翰林学士范祖禹、右司谏吕希哲等人纷纷上书，试图把天子的思维继续锁定在元佑更化的框架之内，以免厄运的降临。其中以范祖禹的奏书言辞最为恳切：陛下方总揽庶政，严见群臣，此乃国家兴替之本，社稷安危之机，天下治乱之端，生民休戚之时，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，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。必将有以改先帝之政，逐先帝之臣为太皇太后过者，此离间之言不可不察也。今陛下亲万机，小人必欲有所动摇，而怀利者亦皆观望，臣愿陛下上念祖宗之艰难，先太皇太后之勤劳，痛心疾首，以听用小人为刻骨之戒，受元佑之政当坚如金石，重如山岳，始终外一心归于治政，则天下幸甚。历史无间道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塞尔德里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